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就走在一起了，
八成是谈恋爱了。
可不是，天天像强力胶似的粘在一起，要分也分不开哦。
哎，其实他们俩一点儿也不相配。
是啊，男的那么粗枝大叶，一点儿也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而女的呢，却是一个那么讲究品味情调的人。哎呀，将来啊一定会闹别扭的。
嗯，他们的性格差距那么大，怎么还会看上对方呢？
我说啊，一定是那个男的死缠烂打，那个女的不胜其烦，才勉为其难的陪他出去。
我倒是认为一定是那个女的心急，怕嫁不出去，所以。
你怎么知道啊？
我当然知道了，你们别以为那个女的还年轻啊，其实啊已经三张没得找了。
什么意思啊？
哎呀，你真是老土，就是说她已经超过30岁了。
哦。
网络上的朋友，我是丽文。最近在清泉甘露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所查考的经文都是我们平日生活当中常常遇见的问题，那么也是雅各的那个时代呢许多信徒所遇见的问题了。比如说信徒太过重视今生物质的享乐，互相勾心斗角，自高自大，被试探所胜，互相批评等等。那么雅各书呢，对这一切的问题呢，都提出了正确的应付的方法和原则。嗯，盼望呢，我们从雅各书当中得到指引，好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。那这一集节目，丽文就主要集中于一个主题，就是不可彼此批评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呢，天天都听到许多批评的话，我们自己也说了许多批评的话，我们批评别人，别人也批评我们，这些话呢，就常常伤害别人，又伤害我们自己。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段对话吧，类似这样的交谈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往往这些的议论带来无数的破坏力，使得原本美好的事被歪曲得丑陋不堪。究竟对于彼此批评这件事情，圣经抱着怎么样的看法呢？我们来翻开圣经雅各书第4章11到12节来看看吧。雅各书4章11到12节，这经文怎么说？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这段经文说到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， 这里的批评当然不是指善意的提意见，而是指含有恶意的批评了，包括各种有损他人的言语，暗中毁谤某一个人，更包括了不确实的指控。那么经文当中的论断这两个字呢，是指判断或者是定罪的意思。雅各书清楚地指出，我们不可彼此批评，彼此论断，尤其是批评论断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更加要不得。我们发现基督徒圈子当中有纷争，令当事人受不少的苦的原因，常常是这种人身攻击、毁谤、控告所引起的。彼此批评呢，常常会使到很小的误会扩大成为很大的争执，并且能够使到争执延续下去而没有办法解决。有时候人的批评是暗中的，有时候是当面指责的。不管是暗中的或者是当面的，我们都要很谨慎。那么圣经严格的禁止这种具有分裂能力的批评。我们发现呢，即使本来是针对问题而发的辩论，如果稍一不小心，也会引发成为人身攻击。也就是说呢，说话的人本来是没有意思要毁谤某个人的，但是却没有好好的针对事情来讨论，反而就演变成人身攻击，造成很大的伤害了。有事要跟你谈谈。
哎，好啊，难得咱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聊聊。
妈，我希望经过今天晚上的沟通，我们以后可以好好的相处。
你是想跟我谈昨天的事儿吧？
是啊，昨天你在那个宴会上表现得实在太失礼了，不管人家怎么不对，你总不能够拿酒往人家身上泼过去啊。
可是谁叫他要讽刺我，我一时受不了就没办法控制了。
哎呀，我不是叫你不能生气，哎，他讽刺你是他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够拿酒泼人家呀，还动手打人。哎，那个婚礼是我朋友的婚礼呀，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婚礼上用酒泼人家的客人，你哎呀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别老像个泼妇一样嘛，你昨天啊真是令我丢脸。
我像泼妇？那他像什么？他说的那么难听的话讽刺我，难道他就像熟女吗？
你别那么大声嚷嚷好不好，拜托你斯文一点儿。哎呀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慈祥的妈妈，每一次跟你说话你总是大喊大叫，像个母夜叉。
我不慈祥，那谁才慈祥啊？你说我像个泼妇，像个母夜叉，哦，你这就叫做跟我沟通，你这个叫做解决问题吗？
哼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丢脸，有你这样的一个妈妈，你常常无理取闹嘛。
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回来。
听众朋友，您听到了吗？这对母女啊，原本是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的，但是由于用词不当，谈话的重点又没有把握清楚，结果就演变成恶言相向，造成无谓的伤害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发现，我们不但不要存心批评别人，也更要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语，就事论事，不做人身攻击。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彼此批评的理由是，如果我们批评主内的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律法是神的话，论断律法就是冒犯了神的主权，批评别人也就等于冒犯了神的主权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，冒犯了神的主权呢？批评弟兄就是论断律法，那是有几个原因的。第一，神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，恶意的批评论断证明了我们并没有实行爱的律法。那么未实行律法就是公然否认律法的权威了。这样呢，不论我们在观念上认为神的律法多么的崇高，如果无法实行在生活中，就等于告诉世人说我们并不承认神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冒犯了律法的权威了。那么第二个原因是，我们如果批评律法，就表示我们已经有一套比神所定的更好的律法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从来没有人曾经帮神订立过任何的律法，不管是物质方面的自然律，或者是道德灵性方面的处事的标准，那么我们都没有人曾经帮神来订立过这些的律法。既然我们不是订立律法的人，就不应该以神自居，像审判官似的随意定人的罪，说人的不是了。第三个原因，弟兄的好坏自有神的话语，也就是神的律法来定他的是非。我们只不过是人，我们无法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，我们只能够从某个角度去断定是非，这就常会造成我们的判断不正确，以致我们的批评带来了伤害，也无形中批评了神的律法了。有一位弟兄为人非常的节俭，以致大家都批评他吝啬。后来呢，才知道原来呀，他的妻子病了很久，他的一个儿子有残废，这位弟兄被逼非常节俭才能够维持生计。结果批评他的人都觉得很惭愧，这些批评他的人无形中呢，已经批评了神的教导，那就是要好好爱惜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这一条的律法了。基于以上的原因，我们不可彼此批评论断，以免犯了论断律法的罪。如果我们论断律法，就是以神自居了。然而呢，经文清楚地说，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没错，只有神具有这种资格，他有救人的权柄，也有灭人的能力。神有最高的权柄和能力，唯有神能够判断人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没有救人灭人的权柄，我们论断人的结果不但不能够改变局势，也不能扭转人的心意，只有徒增纠纷和伤害，给魔鬼有机会攻击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这样的吩咐不是表示反对人用恰当的分辨能力，也不是要我们包容那些声名狼藉的弟兄而不敢提出劝诫，也不是否定教会有判断是非的权柄。圣经所担心的是我们以嫉妒贬低别人的心态所做出的重伤，这就绝对要不得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口舌只说叫人得益处的话。我是丽文，下一集节目我们再学习吧。